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
十一节，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好，这个十一节哈，就是说 to keep Satan， 我看英文哈是讲的 to keep Satan from getting the advantage over us。好，就是说我们如果愿意真实的去饶恕别人，好，如果我们拒绝去饶恕，我们就会给撒旦机会来 take advantage。就会给撒旦机会来欺负我们，来占我们的便宜。好，你喜欢这样子吗？你不喜欢，对不对？你也不喜欢被掌刑的这样子关在监牢里面，这样来 torture 你，好，来折磨你。那你就要明白，神告诉你说。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不饶恕人，神不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在神的恩典里面。当我们不在神的恩典里面，撒旦对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来欺压我们，好，可以来欺负我们，真的很可怜的。所以一个不饶恕人的人是非常可怜的。好，我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前面第九节到十三节哈，主在教导他们怎么祷告，主导文，然后接着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祷告祷告，但是呢你要饶恕人的过犯。你看他马上教他怎么祷告，接着就讲这句。好，然后你再看另外一处，也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那你看二十四节他是讲什么？二十四节他是讲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大的恩典，对不对？你祷告什么，你只要相信，你就得着了。但是他接着就讲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得罪你，你要饶恕他，好像你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也就是说，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是饶恕人的。如果你不饶恕人，你怎么祷告都得不着，就这个意思。我就发现，神为什么讲祷告的时候，是神自己教我们祷告啊，所以这样祷告最有用啦，对不对？主导文啦，其实祷告接着就讲说你要饶恕人。好，那如果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好，然后又讲一个这个应许这么宝贝，对不对？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但是接着就讲到，如果你有想到，你在祷告的时候想到有人得罪你， 你要饶恕他，要饶恕他。好，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你不用祷告了，你祷告也没用，你充满了信心来祷告也没用。我信是得着的，我还是得不着，因为我想起有人得罪我，你了解吗？这个严重性，为什么这件事这么严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已经得着了不配得的饶恕，所以那个人不管伤害你多深，他不配得着饶恕，你也要饶恕他，因为我更不配得着神的饶恕。这样了解？如果我知道我欠了1000万两银子，对神欠了1000万，是一辈子怎么赚都赚不来的，那他只欠我10两，没什么嘛，是不是？但是我们有些伤害确实是很深的，很刻骨铭心的。好，就像妮塔，好，妮塔呢，他说他一生，他在整个基督徒的生涯中，他学了有很多机会可以学习饶恕。好，那有一些他很快就饶恕了，但有些他经过几个礼拜才能够走出那个愤怒，好，然后才进入这个医治的饶恕里面，好，然后再进入这个安息里面。好，那到现在呢，饶恕已经成为他很自然的反应，好，很自然反应，就是任何事在伤害造成之前呢，他里面已经完成了饶恕的过程。好，就是然后他已经从里面彻底的饶恕。好，那在整个饶恕的经验中，最困难的一次就是他的妹夫强奸了他14岁的女儿，他14岁的女儿去住在他的妹妹家。好，结果被妹夫强奸，那他那时候在外地服侍，他一接到电话，他说他好像站在那个地震的断层地带，就是那个震动他有多厉害，这样。那他一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跟他的女儿都决定要饶恕。好，都决定要饶恕，但是呢，决定要饶恕是一回事，但是你还是需要有一段过程，因为每一次一些现象来了，你又发现那个愤怒又来了，你就又在神面前面对，又在求主给我恩典，给我饶恕的恩典，主我愿意饶恕，主你帮助我，这样子。好，那他就这样在饶恕。为什么？因为他女儿这样被他妹夫强奸以后，回来以后会变成一个人哦，只要没有人陪他，他不敢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好，然后呢，白天也全部要把窗帘全部关起来，就是不敢见光，这样。好，然后常常要去洗手间呢，一次又一次的化妆。就是很需要被肯定，知道我是美丽的，我是被爱的，我是被保护的，这样。好，而且有一段时间他女儿还甚至离家出走，因为他觉得神弃绝了他。好，那妮塔花了，那每次一看到女儿这个现象，他又要再求主，再来，主我愿意饶恕，主我愿意饶恕。好，主你来祝福对方，就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每次一看到这种事，他就又会想说，他怎么能够对一个外甥女做出这种事，就这样。而且不止他的女儿受伤害，他的妹妹整家也受伤害，因为他妹妹更痛苦，因为他觉得他有责任，怎么会这个外甥女来到我家遭到这样的事，而且我丈夫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所以这个外甥女，这个她妹妹更受不了，妹妹极大的痛苦。 痛苦到有一次也是离家出走，然后他妹妹的女儿也极大的痛苦，妹妹的女儿也无法饶恕爸爸做这种事。好，所以不止这样，还有他整个家族都在痛苦中，这样。好，可是妮塔就是一直的就是主，我愿意饶恕他，主你来祝福他，主你来医治这些伤害，这样。好，那他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好，他真的一饶恕，而且他不但饶恕，而且去带这个妹夫决志信主悔改，因为他本来不信主的，好，带他悔改，然后决志接受耶稣，然后把自己献给神，然后被圣灵充满，而到今天妮塔仍然一直在为他祷告。好，那妮塔呢，他回想过去，他就说如果当时好，他让那个苦毒的那个毒素哦，一直来进入他的根部。好，他如果没有选择饶恕，好，一次一次的一直选择饶恕，然后让神医治的水流一直在他的里面来做医治的工作。他说，可能整个局面都会变得非常悲惨。好，因为他选择了饶恕。所以他就成为可以去帮助他的家族哦，家族的每一个成员进入那个饶恕的医治里面，然后进入饶恕的自由里面，他成为这样的器皿来帮助整个家族进入这样里面。好，那他因为他选择饶恕，他一方面为他们祷告，好，然后神就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在他家族的每一个人身上，以至于他们家族每一个人，好，在饶恕的这件事情上赢得了荣耀的胜利。赢得，你现在看到他女儿一点都不知道他曾经被这样过，他女儿现在也是服侍主，而且那么喜乐，那么爱神。好，那他因着他选择饶恕，他进入了非常荣耀的，整个家族都进入非常荣耀的饶恕的得胜自由里面。所以这样的呗，你不饶恕，你就是被下在监牢里面，被折磨；你选择饶恕，你就是被医治，你就是得到自由，得到荣耀，而且成为一个可以去帮助别人的器皿，祝福别人的器皿。好，所以多么重要，多么重要。而这个饶恕确实我们是需要在意志里面向着神说，我愿意选择饶恕，但是会有过程。每一次看见了，每一次那种因着这种伤害所带来一些很不良的后果，你心里又会想起这件事，或者里面又会愤怒的时候，赶快在主面前再说，主我已经饶恕了，主我已经饶恕了，正如你饶恕我一样，主你要来医治，好，把这个里面的愤怒，里面的这个伤害彻底的从我身上除掉。你需要一次一次，你不要某一次你就放弃了，让自己就沉溺在那个愤怒或者这个苦毒当中。就是我刚刚讲，你每一次只要往前进一步，你就得到恩典。你如果就是灰心沮丧就倒地了，你就是一直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恩典，是吧？你一定要起来走一步，要有行动的。要有行动。好，那耶稣他被出卖，如果你看马太26章50节，好，犹大来跟他亲嘴，耶稣怎么说？朋友。就在这时候，在最后一刻了， 三年多耶稣跟他在一起，一直给他机会悔改，到最后还是让他知道说，哦，跟我手一起沾在那个拿饼的就是他，哦，沾饼在盘子里的就是他。可是呢，犹大还是去了，因为贪财。然后到最后他居然用亲嘴的暗号来出卖他。你想想这个给神多大的伤害啊。我已经三年多这么恩待你，也给你洗脚，然后最后你还用亲嘴来做暗号来出卖我。你知道我们的神为我们他接受的是这样，但是呢就在最后一刻他被出卖的时候，他说朋友，他称他为朋友，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出卖我我知道，但是我饶恕你。就在他被出卖的时候，他说朋友，你出卖我我饶恕你。我们的神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他对于那个不肯饶恕人的人他会大怒，是吗？因为我们得着神多么不配给我们的饶恕。那在这个创世纪五十章19-21节，50章19-21节，
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好，谢谢。那一个真实的饶恕就是像这两节圣经所说的，好，就是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一个真实的饶恕就是说，这是神命定要做的，不是你伤害我，而是神本来就命定了这件事的，也就是出于神，是神预定就是要发生的，他不会去怪这一个人，他明白这是神所做的，神的，而且神的意思是好的，好，然后他又说，你们不要害怕，现在你们不要害怕，一个真实的饶恕就是不要让对方怕你。其实约瑟这时候很有权势，很有地位，对不对？但是一个真实的饶恕就是我不要让对方怕我，好，因为基督怎么样原谅我们，我们就能够这样去原谅别人，好，就是我不要让我的权势壮大，以至于让对方觉得对我很害怕，好，然后他而且他还对对方讲这个恩慈的话语，他说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而且用亲爱话安慰他们。这个叫真实的饶恕，我们把这两节记住，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所有伤害你的人，好，如果神不允许，事情不会发生的。好，就像金贝克呢，他也是到监牢里面了以后，好，他才明白。好，他读到有一本书讲的，就是说神看为美好，哦，他才明白，其实他前面所遭遇的事，他现在将来要遭遇的事，其实神都知道，人都知道，神看见你，神知道你，而神有他的美好的计划，神实在要做更美的事在他身上。那你知道，金贝克他 进到这个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经过几年以后，神让他明白，就是说他如果没有学会完全的饶恕，神不会让他出监牢的。他如果没有彻底的饶恕一切伤害他的人，神不会让他出监牢。那他读到有一本书写到说完全饶恕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就是完全饶恕，就是第一，不再让那些对不起我们的人受到任何伤害。第二个就是让对方感到完全的自在。第三，完全的饶恕就是我们让对方感觉很好，甚至不让他有觉得自己是很差劲的感觉，不让对方感觉自己是很差劲。第四，完全的饶恕就是让对方 也能够很容易的原谅自己，也就是我们以很明显的饶恕方式来做，以至于对方也很容易原谅自己。第五个，完全饶恕就是我们刻意隐藏对方最在意的罪，刻意隐藏对方最在意的罪，就是不要让对方一直活在罪疚感里面，这个叫完全的饶恕。也就是说，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必须原谅那些根本就拒绝承认自己有任何不对的人，我们就是要饶恕这些让我们最难去原谅的人。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你已经接受了最不配得的饶恕，所以你要去饶恕那些那些根本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的人，让你最难够最难去原谅他的人。那所以当君贝克他读到这样的话以后呢，他就开始觉得他应该要原谅那些审问他的检察官那些检察官们，还有那几位草率的处理他的案子的那些笨拙的律师，还有那位判他45年刑期的法官，那还有那些应该可以阻止这桩疯狂的阴谋却选择袖手旁观没有给他支援的人，因为他真的是被阴谋 而落到这样的地步，他是被设陷的，他是被陷害设计的，有意这样子。我以前讲过这样用一个女孩子的圈套，然后呢这个人本来这个童工是想要得着他这个整个事工，因为这个事工是全国最大的福音电视网站，那他想得着，然后就告诉他说，那因为那个女的就一直来要对媒体讲跟他要求钱，不给多少钱就要跟媒体讲，然后这个那个同工就说，你赶快辞掉你董事长的这个职分，然后你最好告诉所有的董事集体的辞职，辞掉总裁、董事长、董事会的主席，你辞掉了，然后在报纸上公开，我就可以在报纸上说君贝克已经跟整个所有董事都辞掉，他就不能一直来跟你勒索要钱，这样。然后他就说你就找一个你最信任的人，你选一个最信任的人来顶替你的这个总裁的职分，然后你自己选择你信任的人来做董事，这样。那这个呢然后就会让那些勒索你的就没办法勒索了，那以后呢你就可以再恢复再来做总裁，做这个董事会主席。结果呢他说他要再考虑一下，那个同工就是同事就同工就一直告诉他是时间会来不及的，你一定要快，你一定要快。 所以他说他也没祷告什么，他就签字了，就这样。结果那个人签字了，就马上拨说他辞职了，然后呢，他自己就去当总裁，是吧？好，然后呢，他自己选董事，他自己选董事，这样好。然后后来又在电视上，好，又说金贝克是个同性恋的，好啊，然后哇，一波一波的伤害。你知道吗？他已经在家什么事都没有，这么多几十年的事工，然后变成什么都没有，就在家，然后一直听到电视上又这样播报好多的传闻，都是可怕的捏造的谎言这样，好，然后最后还一个也还很可怕，就是说后来呢，这一个同事呢，好，还跟他讲说你，因为这个他把所有的董事也都辞掉了嘛，哈，好，然后本来说金贝克呢，就是也都不给他薪水或什么，可是后来他又跟他讲说，哦，我为了你生活哈，怕你生活没有办法那个哈，我们还是愿意继续的一直给你有供应哈，你列一张清单哈，就是说你们需要多少的财务，需要多少的这个这样哈，那他们还觉得说，哦，他总算有良心发现了这样哈，这样，结果他的太太就列了一个清单这样哈，结果呢，隔天。他就在电视上，隔天 CNN 电视就播放出来说，那个同事就说，你看他列了这些清单，他还要求这些东西，你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的贪婪，好，以至于他们才会这样的跌倒，好，那这样好可怕，对不对？那你知道这个就是整个的这样阴谋，那你说这个会有多大的伤害跟恨在他的里面，好，抹黑，然后结果他就这样子，然后就坐牢，就被判45年。好，那外面的传言，好多好多传言，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多年所听到的传言。我们那时候也觉得，哦，金贝克好可怕啊，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么贪污啊，这样子啊，什么马桶都是金子做的，水龙头都是金子做的，根本就没这回事。那这么多捏造的传言，所以他们忍受多大的伤害。好，那可是呢，他知道他必须要开始学习饶恕。当他读到这样45年的，当他读到这个饶恕，这个他就知道了，如果他没有彻底的饶恕，神不会让他离开监狱，他要开始学习饶恕。好，然后他就开始列了一长串的名单，代祷的名单。好，他就列了这些他要饶恕的人，好，伤害他的人，好，他就每一天来为着每一个仇敌，好，分别大声的祷告。他为着每一个仇敌，还有他的朋友，他每一个他都分别大声的祷告，好啊，包括那个使传承会垮台的几个主要的人物，好，还有参与的许多人，他全都这样一直这样来祷告，每天来为他们大声的祷告。而且呢，他觉得除了这样祷告以后，他有行动，好，他就觉得他要向所有使传承会垮台的这些关键人物，因为这个人这样阴谋这样子哈，好，然后让传承会成为他，可是后来神不祝福，他还是做不起来，所以整个传承会就垮掉。好，那这个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向他们表达，好，他对他们的饶恕，这样，好，所以呢，他就不管他们接不接受，他就是要他用写信的、打电话的，好，那或者当面传达的方式，就传给对方知道他饶恕他们所做的。结果呢，他也收到几封，好。有几封他们也写信来表达他们的歉意，也请求金贝克饶恕他们，这样，好，那哦，他就好惊喜哦，好感动，这样，好，那 结果呢，他就开始鼓励他的家人，因为他们家人都知道这些事嘛，所以家人里面也是充满了苦毒愤恨，所以他就鼓励家人说要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他说包括我自己，这样。那结果呢，他就他这样做，那结果你知道他的儿子是受伤害很厉害的，那因为爸爸这样子被关监牢，他去学校常常遭受到人家的嘲笑，遭受到人家的侮辱，以至于他儿子就变成吸毒，也喝酒，这样，就是麻痹自己，堕落，这样，所以他儿子，然后后来又从这个吸毒跟喝酒里面出来，起来，这样，然后有一天，居然这一个就是阴谋的这个主谋说要来看金贝克，那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好阴险哦，他们觉得这个人简直是他们所认识全世界最阴险最可怕的人，所以现在又要来看我，不知道他又有什么诡计这样子所以他的儿子就说爸爸因为金贝克他虽然饶恕他那么多次这样饶恕，但他不知道到底要跟他见面好还不见面好，因为过去就是你看叫他写个你们要什么我们愿意供应你们晚年的需要，他居然就把他贬值成这样，说他们是贪婪的这样那所以他就不知道要见面好还不见面好，结果他儿子就说爸爸那让我先来见他这样，结果这个儿子呢就先去见这一个人，那见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个牧师，金贝克也是牧师，所以他的同工也是牧师嘛，这样那结果呢？他说那一次他去找他的时候，他是在一个聚会，他那一天当来宾，他没有讲到，当来宾坐在第一排，那他儿子刚好坐在他后面，他说看到他他里面的愤怒起来就很想用手去把他勒住他的脖子，就这样把他勒死掉，是吧？可是呢，他就控制住自己，就没有这样子。那后来呢，就是约了隔天早上要见面，然后隔天早上呢，他就跟他见面那他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的儿子呢就很愤怒的跟他讲他说我告诉你，你是个扭转人一生的长进人你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今天就让你了解你是如何的摧毁了我的生活那然后他就开始叙述他们整个家是怎么样的被迫搬离开那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房子然后他怎么样等等的然后他就说你还在公然在电视上说我爸爸是个同性恋你赖不掉的，我亲眼看见也听见了那个我把它录下来了，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拷贝一卷给你看然后他就说好了，我父母离婚了因为金贝克关在监牢然后后来他太太这个等一下再讲他太太后来就跟他离婚了这样那他说我爸爸现在被关在牢里面，我父母离婚了所有不好的事都发生了然后他就这样讲然后讲完了以后，他忽然间就整个态度就改变了，他忽然间就说现在我希望你知道我要为你对我家人所做的一切原谅你我也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怨恨你这么久这样那他讲完以后，这个对方就说他说吉米谢谢你原谅我原谅那些我可能做了的或你以为我做了的事，但有些事你是不明白的 那这个不是他想听的，不是他儿子居民想听的。好，但是呢，但是他觉得已经不重要了。他儿子突然间就觉得，就是他因着这样饶恕哈，饶恕这个牧师哈，他说，而且祈求这个牧师的饶恕哈，他说他灵里得到好大的释放，好大的释放。好，那结果他就对这个牧师说，诚如我所说的哈，你是改变别人一生的人哈，现在你又再次改变了我的一生。从今以后我终于可以继续再当个自由的人了，因为我的心灵已经获得释放了。好，我一点都不恨你了。是吧？好，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你真实的去饶恕对方，你就走出囚牢。他就发现说，我从今可以再做一个自由的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他感受到无比的平安，好，那种心灵的释放，那种快乐。为什么？因为他得着了神的饶恕。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饶恕，我们被仇敌一直在欺压，一直在这个 take advantage， 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欺负我们，什么？已经不是对方了，是仇敌，是撒旦。可当你饶恕了以后，得着的是神的饶恕，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机会了，没有权势了，然后得到的是平安，得到的是赦罪的喜乐和平安。这就是为什么神一直要我们饶恕，要我们要饶恕。那金贝可他说，他发现他这个，那后来这个人跟他儿子就带着。就跟这个人一起去见他爸爸，因为他觉得这个感觉太好了，我爸爸也应该感觉到这种感觉，知道吧？好，虽然他爸爸已经饶恕了，但是他觉得他爸爸如果当面的这样对他说，我饶恕你，就像这个儿子这样，他可以感受到这种感觉，他觉得他我爸爸应该尝尝这种感觉，所以他就带着他去见他。好，那他们见面呢，好，金贝克一看到他就去 hug 他，他们彼此拥抱。好，然后你知道金贝克首先他就是首先他就请求对方原谅他对对方发表的那些充满怨恨跟敌意的声明。好，然后呢这个对方也祈求他原谅他所同样所做的。好，同样是错。然后他们就在那有一些谈话，都没有去谈过去谁对谁错，你怎么这样的，都没有去谈这些。可是那一次的谈话拉近了他们彼此的距离。好，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哈？常常是这样，例如金贝克受到对方的伤害很多，对不对？但是金贝克因此也发表了一些充满怨恨跟敌意的声明来对对方，所以对方也会受到伤害。那我们常常是觉得我是受伤者，我是受害者，对方对不起我。可是常常我受伤了以后，我的态度，我的反应，我所说，我所做的，我的眼神也在伤害对方。这个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总是一直记得的就是对方怎么亏欠我、伤害我。在夫妻之间，在亲属之间，在同工之间，在父母跟儿女之间，常常有这样的事。你说是不是？有些孩子受了父亲的伤害或母亲的伤害，里面有苦毒、有怨恨，好，那可是他不知道，他在觉得被伤害、不被接纳的这些过程里面， 他的任性，他的不孝顺，他的悖逆，他的态度冷漠，他也一直在伤害父母，是不是？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些，我们总是觉得都是对方伤害我。所以一个不饶恕别人的人，其实他常常在伤害别人。因为你在监牢里嘛，你在被撒旦偷取，你一定很痛苦嘛。一个痛苦的人所发出来的任何的口气、态度、表情，各方面一定都会去伤害周遭爱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饶恕这么重要？撒旦的国度就是建立在憎恨、论断、不饶恕上面，神的国度是建立在爱和饶恕上面。那我们如果活在那个憎恨、论断、不饶恕，我们就一直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爱、光明、自由。你一定要选择饶恕，要选择饶恕。当我们拒绝饶恕的时候，就是在论断对方，我们就在做审判官。可是审判官只有一位，就是神。好，那金贝克呢，他后来他就发现说，如果他当时恣意的怨恨，就是他坚持的这样怨恨苦读继续的滋长，很有可能会因此毁了他整个家庭，是吧？如果他当时他没有去处理他的怨恨，没有真实去饶恕，而且很真实在为对方祷告，而且叫他的家人都要饶恕伤害他们的人，他说他整个家会被毁掉，是不是？真的真的会被毁掉，跟妮塔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也有负面的例子。就是一个儿子，他一直不饶恕他的爸爸，可是呢他又跟人家讲，我都饶恕啦，我爱我爸爸呀。可是呢他总是碰到人他就讲，我爸爸怎么样怎么样的对我，他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样，讲很多遍，讲很多遍，他一碰到人就讲这个，那表示他没有饶恕。可是他人家要他来面对这个的时候，牧师要他来面对这个，他说我饶恕啦，我爱我爸爸啊，你知道？结果呢，后来当他当了爸爸以后，他的儿子就继续受伤害。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怒气，他里面有怒气，他就会继续像他爸爸以前对他骂他的口气一样去对待他的儿子。这就是不饶恕的苦毒，那个撒旦的国度一代一代的一直建立下去。可是你看，我们刚刚看到听到妮塔的见证，君贝克的见证，因为他们选择饶恕，而且带领家人饶恕，而且这样的一直这样祷告，以至于他们整个家都蒙恩，就是整个的家没有活在那个苦毒的里面。那金贝克当他这样子的饶恕了以后，他没有想到他最后、哦、他没有想到这个他后半生最要学习饶恕的两个最主要的对象，竟然是他的太太跟他最好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在监牢里面，好，然后他太太来看他啦，这样子哈。那太太也是不容易，因为先生这样的事，所以太太也是遭受很多的不容易。好，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哈，那个朋友才对他很好啊。以前是生意往来，可是呢，当他们这个传承会垮台以后，反而欠了他的钱。可这个人呢，反而一直来支持金贝克，也来监牢里面看他。好，所以就成为很好的朋友，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就觉得这个人这么好，就说请你照顾照顾我太太，这样子哈，这样好。那结果呢，渐渐变成两个要好了， 两个要好，好，然后他就越来越发现他太太怎么越来越不对劲，好，这样，然后呢，这个好朋友呢，也跟他结婚36年的太太离婚，然后金贝克的太太也来跟金贝克离婚，然后他们两个结婚，好，而金贝克非常的爱他太太，非常爱他太太，好，然后。就这个伤害非常深，看见他太太穿着白纱，然后跟他这个结婚照又刊登在杂志里面，然后囚牢的囚犯朋友又拿给他看，他说哦，他的心又非常的非常的痛，好，那就是一次一次要去饶恕，好，每次看到了这个消息，好，究竟他是30几年的太太。他跟他太太也是结婚30几年，那是他深深所爱的太太。好，那这个就是他每一次一这样，他就又要再饶恕；每一次一看到什么什么，又要再饶恕他们两位。好，可是呢，神真的做工在他身上，他真的饶恕到一个地步，好，他就明白。我在监牢里，我太太在外面所受到的不容易苦楚，远比我所能知道的更多更深。好，那他就祝福他太太，他愿他太太婚姻幸福美满。好，那他以前跟这一个好朋友是一起，那个他们就是盖很多的，就是度假中心嘛。好，那当他知道他们要结婚，他就跟他讲，我以后不会再跟你有任何这个合作，这样哈。可是呢，他真的饶恕到一个地步，后来主感动他要再跟那一个朋友好在一起，好，当他出狱出监牢以后，要一起在盖那个的时候哈，盖这个休假中心的时候哈，他愿意，真的愿意，这个叫做一个完全的饶恕，一个完全的饶恕。好，那这个呢，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真实的自由。好，那弟兄姊妹，神他先这样来饶恕我们，没有条件的，而且是付上他的生命代价，好叫我们得到自由。所以他受不了你，又把自己关到监牢里去，你知道吗？是他为你死，好叫你能够脱离撒旦的 torture， 脱离被撒旦的欺压折磨，可是你却自己再把自己关到监牢里，再去受撒旦的折磨，他受不了，所以他定了一条命令：你们若不饶恕人，天父必不饶恕你们。他给你定一个这么严厉的一条命令，好让你远离这件事情，远离这件事情，好让你一直活在他为你所预备的自由里面。好，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有一点，我们一起祷告。好，如果神这时候让什么人浮现在你里面，你就跟神说，主，我愿意饶恕他。好，主，我愿意饶恕他。你就会从那一直得到自由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不饶恕某些人，可是我们都觉得有啊，我饶恕了，其实我们只是不去碰这件事，太痛了，所以不想去碰这件事。但是神爱你，神不要你继续再被偷取，而且呢，神要你得到真实的自由释放，他要你得着真实的医治。好，那他也要你成为这样一个祝福别人的管道。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爱。我们本来是活在罪中，是与你隔绝的，父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你把他 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把我们挽回过来，把我们引到你的面前，与你和好，而且站在这个恩典的土地上，欢欢喜喜的盼望你的荣耀。哦，父啊，谢谢你这样的完全的饶恕的爱。父啊，我们也愿意这样的去饶恕从小到大所有伤害我们的人。父啊，你今天你的爱的光照进我们的里面，你那真理的光照进我们的里面，主啊，光照我们，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主啊，有什么人得罪我们伤害我们，哦，我们已经把它压到潜意识里，我们都不知道，在我们里面还没有饶恕他的，主啊，求你，求你显出来，求你在我们里面显出来，我们愿意从心里面真实去饶恕，好让你也来饶恕我们，饶恕我们那么长年不饶恕人家的罪。
当初啊，从小到大受到那么大的伤害，那么多的伤害，是吧？我借你今天我的牧者的教导，让我真的懂得饶恕那么重要，他付出多力量，我就全部都做到，我饶恕所有伤害过我的人，我全部都饶恕，并且我要祝福他们。
Amen。
愿意饶恕主耶稣，就是那个对我们不公平对待的人，这主耶稣也赦免我的主耶稣对他们这个一切的伤害。
Amen。当你跟神祷告说，主求你，哦，主我愿意饶恕谁谁谁的时候，你也要求主赦免，主赦免我那么长久或者那么多年来那个不饶恕对方的这个罪，你要求主赦免。
主啊，这么多的时间下来我对他们的不饶恕，主啊，请你赦免我，给我力量，真的是让我重新开始，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孩子。
Amen。
我说我愿意选择饶恕，有时我知道，你现在这样子对我说话，就是让我从不饶恕的囚牢里释放出来。有时我愿意饶恕所有伤害我的人，包括。我的家里的人，父母、兄弟、姐妹和先生，以及我周遭的朋友，我们说，也赦免我不饶恕的罪，也祝福那些伤害我的人，包括我的亲人。我说，我愿意做一个祝福别人的管道，也祝在求你继续光照。
Amen。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主祷告，主啊，我里面有没有什么不饶恕谁的，是我所不知道的，主你显给我看，你让我知道，哦，主啊，主啊，我真的愿意饶恕你，让我知道还有谁在我的里面，哦，我里面还没有饶恕他的。每一个人可以这样跟主祷告。 Amen.
啊，真的是求你继续来光照孩子，主啊，是主啊，真的是求你知道，孩子是不是真正完完全全的饶恕童年曾经伤害我的人，主啊，真的是求你继续来帮助我。
Amen。阿爸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条爱的命令。哦，谢谢你，你说你们饶恕人，天父也必饶恕你们。哦，父啊，你现在你垂听了每一位在你面前的祷告，父啊，你真的赦免每一位这个过去没有饶恕人的罪。父啊，你现在就赐下这个饶恕的救恩，饶恕的平安，饶恕的自由，释放你这个饶恕的恩典。哦，父啊，谢谢你，让你的儿女们尝到那个饶恕的自由和喜乐。谢谢你，让你的孩子真的走出监牢，进入你的医治，进入你的自由和释放。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们回去以后，也许在这个礼拜里面又遇到某些又被伤害，快点马上饶恕，在造成伤害之前就快点的饶恕。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